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史大奈本来是西突厥的特勤，和处罗可汗一起进入隋朝，侍奉隋炀帝，跟随征讨辽东，积累功劳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后来在楼烦统领他的部落。高祖在太原起兵时，史大奈率领部众归附麾下。桑显和在饮马泉作战，各军退却，史大奈率领几百精锐骑兵从背后攻击桑显和，击败了他，军队于是振作起来，被授予光禄大夫。跟随平定长安，因为战功多，赏赐帛5000匹，赐姓氏。跟随秦王平定薛举、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刘黑闼，功劳格外突出，累计前后赏赐侍女3人，各种彩色丝帛10000段。贞观初年，逐渐升迁到右五位大将军，检校丰州都督，封窦国公，享有10邑300户。去世后追赠辅国大将军。冯盎，字明达，是高州梁德人，本是北燕冯弘的后代。冯弘不能臣服于魏国，逃亡投奔高丽，派儿子冯业率领300人渡海归附晋朝。冯弘灭亡后，冯业留在番禺，到孙子冯荣时在梁朝任职为罗州刺史。儿子冯宝娶了越人大姓喜氏的女儿为妻，于是成为首领，被授予本郡太守，到冯盎已经是第3代了。隋朝仁寿初年，冯盎任宋康县令，潮州、成州等5州辽人叛乱，冯盎骑马赶到京师，请求讨伐他们。文帝下诏左仆射杨素和他讨论贼寇形势，杨素认为他才能出众，说没想到蛮夷中竟然生出这样的人，就下诏让冯盎发动江领的军队攻打贼寇，平定了叛乱，被任命为汉阳太守，跟随炀帝征讨辽东，升任左五卫大将军。隋朝灭亡后，逃回临表，召集各部酋长，拥有部众50000人。番禺新兴的名贼高法成、西宝彻等人接受林世宏的指挥，杀害官吏，冯盎率兵打败了他们。西宝彻哥哥的儿子叫智臣，又聚集军队抵抗，冯盎进兵征讨，军队刚交战，冯盎就脱下头盔大声喊道，你们认识我吗？众人放下武器，袒露上身跪拜，贼军于是溃散，擒获了西宝彻、智臣等人，于是占据了番禺、苍梧、朱崖等地，自称总管。有人劝说冯盎，隋朝末年天下崩溃，海内震动骚乱，唐朝虽然顺应天命，但教化尚未普及，领越地区无所归属，您平定20州，土地数千里，名分爵位还未正式确定，请称南越王。冯盎说，我居住在越地5代了，地方长官只有我们一家，子女玉帛我都有，人生富贵像我们这样的很少见了，常常担心辱没祖先功业，还怎么称王呢？武德5年才献出土地归降，高祖分设高、罗、春、白、崖、丹、陵、镇8州，任命冯盎为上柱国、高州总管，封越国公，任命他的儿子冯志代为春州刺史，冯志玉为东河州刺史，冯盎改封为耿国公。贞观初年，有人告发冯盎叛乱，冯盎发兵据守边境，太宗下诏右五卫将军令募征发江淮的甲兵将要讨伐他，魏征劝谏说，天下刚刚安定，创伤还未恢复，大规模战争之后，瘟疫正在流行，况且天子的军队不应当为蛮夷而动用，战胜了他们不算威武，战败了却是耻辱。而且冯盎没有趁天下未定时攻占州县，动摇远方的夷人，现在四海已经平定，还能做什么？反叛的迹象还没有显露，应当用恩德安抚他，冯盎害怕了，一定会自己来朝见。太宗于是派散骑常侍韦书邪去小谕冯盎，冯盎派儿子冯志带入朝侍奉。太宗说，魏征一席话胜过10万军队。当时令募的军队已经出发，想要立功，派副将上奏说冯盎可以攻打，太宗不允许，制止了。贞观5年，冯盎来朝见，宴请赏赐非常丰厚。不久罗州、窦州各动辽人叛乱，下诏冯盎率领20000军队担任各军先锋。贼军据守险要，无法攻打，冯盎拿着弩对身边的人说，箭射完了，胜负就可以知道了。射出7箭，杀死7人，贼军退走，冯盎率兵乘胜追击，斩首1000多人。太宗下诏让冯志带回去慰问省事，赏赐不计其数， 奴婢达到10000人。冯盎善于治理，审阅文书簿册，揭发隐藏的奸邪，得到百姓的欢心。去世后追赠左骁卫大将军、荆州都督。他有30个儿子，冯志代最有名，勇敢而有谋略，能安抚众人，得到将士拼死效力，酋长们都乐意归属他。曾跟随父亲到洛阳，统领本部精锐士兵担任警卫。炀帝被杀后，他率领部下逃回。当时盗贼很多，岭桥道路断绝，冯志代边战边走。到了高原，李仁首领胁迫他做谋主，恰逢冯盎赶到，冯志代得以和冯盎一起离开。后来入朝，太宗慰劳赏赐加倍，授予卫尉少卿。听说他擅长用兵，指着云彩问，下面有贼，现在可以攻击吗？回答说，云的形状像树，时辰正当辰未属金，金风立木柔弱，攻击能取胜。太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奇特，多次升迁到左武卫将军。去世后追赠洪州都督。冯盎的族人冯子由以豪侠闻名。贞观年间入朝，随身用一艘船装载金子。高宗时派御史许冠查看他的资产。许冠到洞中，冯子由不出来迎接，后来率领几十个子弟敲击铜鼓，排列盾牌，抓住许冠并上奏他的罪状。高宗急忙派御史杨景去验证审讯。杨景到后用谦卑的言辞结交他，把罪责推给许冠。冯子由很高兴，赠送黄金200两，白银500两。杨景不接受。冯子由说，您不拿这些，恐怕不能活着回去。杨景接受了，回朝奏报实情，高宗命令把金银收纳。阿史那舍尔是突厥处罗克汗的次子，11岁时以智勇闻名，被任命为拓舍，在契北建立牙帐，和协力可汗的儿子玉古舍分同铁勒、回纥、仆古、铜锣各部。处罗可汗去世，他悲伤过度，按照礼仪守丧，治理部众10年，没有征收赋税。有人劝他多收赋税以自奉养，他回答说，部落丰裕我就满足了，所以首领们都爱戴他。协力可汗多次用兵，舍尔劝谏不听。贞观元年，铁勒、回纥、薛延陀等部落反叛，在马烈山打败玉古舍，舍尔协助攻打，未能取胜。第二年率领余众向西据守可汗浮屠城，恰逢协力可汗灭亡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又死了，西利弼、多禄可汗和尼熟争夺王位，舍尔率兵袭击他们，得到半个国家，拥有部众10多万人，于是自称都不可汗。对各部说，当初作乱破坏我国的是薛延陀，现在我占据西方却不平定薛延陀，这是忘记了先可汗，是不孝。如果事情不能成功，死而无憾。酋长们都说，我们新晋得到西方，需要留下安抚稳定，现在直接放弃，远攻薛延陀，薛延陀没有擒获，叶护的子孙将收复我们的国家。舍尔不听，挑选50000骑兵在契北讨伐薛延陀，连续作战100天，士兵苦于时间长久，逐渐溃散离去。薛延陀纵兵攻击，大败他们，于是逃往高昌据守，部众仅10000人，又和西突厥不和，因此率领部众归附唐朝。贞观10年入朝，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，把部落安置在灵州，下诏取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，掌管卫戍屯兵。贞观14年，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定高昌，诸将都接受赏赐。舍尔因为没有接到诏令，秋毫无犯，见到另外的诏令然后才接受，而且索取的都是老弱陈旧之物。太宗赞赏他的廉洁，赐给高昌宝殿刀、杂色丝帛1000段，下诏检校北门左屯营，封毕国公。跟随征讨辽东，被刘建射中，拔出剑继续作战，所部奋勇，都有战功。回来后升任监鸿胪卿。贞观21年，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和契必合力、郭孝恪、杨洪礼、李海岸等5位将军征发铁勒13部及突厥骑兵10万人讨伐秋瓷。军队驻扎在西突厥，攻击处密，楚越打败了他们，从燕齐西面进入，出其不意，秋瓷震惊恐惧。晋军驻扎在契石，益州刺史韩威率1000骑兵先行，右骁卫将军曹季舒随后。到达多贺城，秋瓷王率50000军队抵抗，韩威假装退却， 秋兹王率全军追击，韩威和曹季舒会合，殊死战斗，大破敌军。舍尔于是攻占都城，秋兹王轻骑逃跑。舍尔留郭孝恪守卫，自己率精锐骑兵追击，行军600里。秋兹王据守大波换城，依靠险要固守。舍尔攻打共40天，攻入城中，擒获秋兹王，并攻下5座大城。派左卫郎将全知府到各酋长处招抚，小以祸福，投降的有70多城，宣扬朝廷威信，没有不欢心归服的。恪时济功而还，乘机劝说于田王入朝。于田王献马畜300匹犒劳军队，西突厥、燕齐、安国都争相犒军。郭孝恪在军中床为器用多用金玉装饰，送给舍尔，舍尔不接受。太宗听说后说，两位将领的优劣不用再问别人了。太宗去世，请求殉葬，守卫陵寝，高宗不同意，升任右卫大将军。永徽6年去世，追赠辅国大将军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坟墓修成葱山形状，谥号为元。儿子阿史那道真历任左屯卫大将军。咸亨初年，任罗梭道副大总管，和薛仁贵征讨吐蕃，以援助吐谷浑，被论亲临打败，全军覆没。下诏有关官员审问情况，免死为民。阿史那中字义杰，是苏尼师的儿子，资质清正谨慎。因公升任左屯卫将军，娶宗室女定襄县主，开始下诏止住姓氏。为父亲守丧，哀痛思念超过常人。恰逢立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，任命阿史那中为左贤王。到出塞后不乐意，见到使者必定哭泣，请求入朝侍奉，得到允许。封薛国公，升任右骁卫大将军。在宫中直宿警卫48年，没有丝毫过失，人们把他比作金日低。去世后追赠镇军大将军，谥号为真，陪葬昭陵。执师司隶是突厥酋长。贞观年间护送隋朝萧皇后入朝，被授予左领军将军。恰逢协力可汗失败，太宗命令执师司隶去小玉招降魂，胡萨部落逐渐受到亲近。太宗在院中追捕兔子，执师司隶劝谏说，陛下是天下人的父母，却这样亲近自己，我私下认为很危险。太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异。后来又要追捕鹿，执师司隶解下头巾带子，坚决劝谏，太宗为此停止。等到征讨辽东，下诏执师司隶驻扎金山道，统领突厥抵御薛延陀。薛延陀10万军队侵犯河南，执师司隶故意显示弱小，不予决战，贼军深入到达夏州，于是整顿阵势击败了他们，追击600里。恰逢皮夹可汗去世，在契北炫耀兵力后返回，又跟随江夏王李道宗打败薛延陀余部，参与平定吐谷浑。下诏娶九江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安国公。因与房遗爱交往获罪，高宗因为他的战功多，赦免不杀，流放西周。公主请求薛去封邑，一同前往。公主先去世。龙朔年间，任命执事司隶为归州刺史，去世。麟德元年，恢复公主的封邑，追赠执事司隶圣州都督，谥号为景。契必合力是铁勒哥论义务师莫赫可汗的孙子。父亲契必葛，隋朝末年任莫赫多特勤，因为领地靠近吐谷浑，地势狭隘多瘴气，迁徙到热海附近。契必合力9岁时父亲去世，号称大四立发。贞观6年，和母亲率领部众1000多人到沙州归附唐朝。太宗把部落安置在甘州、凉州，提升契必合力为左领军将军。贞观9年，和李大亮、薛万彻、薛万钧在赤水川讨伐吐谷浑。薛万钧率骑兵先行，被贼军包围，兄弟都受伤坠马，徒步战斗，士兵死伤10之7/8。契必合力率领精锐骑兵冲破包围，奋力攻击，贼军溃散离去。当时吐谷浑王福允在突伦川，契必合力想袭击他，薛万钧以先前失败为教训，认为不行。契必合力说，贼军没有城郭，逐水草而居，不趁其不备，正怕他们像鸟惊鱼散，以后无法寻找他们的巢穴。于是挑选1000多精锐骑兵，直捣王庭，斩首数千级，缴获骆驼、马、牛、羊20多万，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，福允只身逃脱。 有诏书在大斗拔谷犒劳军队。薛万钧耻于功劳在自己之下，就排挤弃婢何丽，把功劳归于自己。弃婢何丽不胜愤怒，拔刀起身要杀了他，众将劝止。回朝后，太宗责问原因，弃婢何丽详细说了薛万钧战败的情况。太宗大怒，要解除薛万钧的官职，授予弃婢何丽。弃婢何丽叩头说，因为我的缘故解除薛万钧的官职，恐怕四方夷狄听说后认为陛下重疑轻汉，那么诬告就会更多。而且夷狄无知，认为汉将都这样，这不是向远方显示信义的做法。太宗认为他的话很重要，于是作罢，下诏让他在北门直宿警卫，检校屯营事务，取临洮县主。贞观十四年，任葱山道副大总管，参与讨伐高昌，平定了他。起初，弃婢何丽的母亲姑臧夫人和弟弟沙门在凉州，沙门担任贺兰都督。贞观十六年，太宗下诏让弃婢何丽前去探望母亲。当时薛延陀的皮夹可汗正强盛，弃婢各部首领争相归附他，于是皮夹可汗胁迫弃婢何丽的母亲和弟弟跟从他。弃婢何丽吃惊地对部下说，皇上对你们有大恩，而且待我优厚，为什么突然反叛？部下都说可敦和都督已经走了，还顾念什么？弃别何丽说，弟弟去侍奉母亲就够了，我立志为国尽忠，不能去。众人抓住他，押送到皮夹可汗的牙帐。弃婢何丽积聚而坐，拔出佩刀向东呼喊说，大唐的烈士能受贼人屈辱吗？天地日月，明察我的志向。随即割掉左耳，发誓不屈服。皮夹可汗发怒，要杀他，他的妻子劝谏才停止。弃婢何丽被抓住时，有人向皇帝进谗言说，何丽进入薛延陀如同干涸的鱼得到水，他逃脱一定很快。皇帝说，不对，他心如铁石，大概不会背叛我。恰逢使者到来报告情况，皇帝流下眼泪，立即下诏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符节准许薛延陀娶公主，趁机索回弃婢何丽，于是得以返回，受任右骁卫大将军。公主出嫁的日期已定，弃婢何丽陈述不可。皇帝说，天子没有戏言，已经答应了，怎么办？弃婢何丽说，礼制有亲迎的规定，应当下诏让皮夹可汗亲自到京师或者到灵武，他畏惧我们一定不会来，那么婚事不成，他忧虑愤恨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部下必然离心，不到一年就会互相猜忌。皮夹可汗一向凶狠暴力，必定会死，死后两个儿子争夺汗位，内部背叛，外部离心，不用交战就能擒获他。皇帝认为对，皮夹可汗果然不敢来迎亲，郁闷不得志，愤恨而死。小儿子拔卓杀死他的庶兄突利师自立，国内大乱，正如弃婢何丽所预料的那样。皇帝征伐高丽，下诏命弃婢何丽担任前军总管，驻扎在白牙城，被狄硕刺中，伤势很重，皇帝亲自为他敷药。成功下后，抓到刺伤弃婢何丽的高突伯，侍卫要杀他，弃婢何丽推辞说，他为了自己的君主冒着刀剑刺我，这是义士，犬马尚且报答养育之恩，何况是人呢？最终放了他。不久，以昆丘道总管的身份平定秋瓷。皇帝去世，弃婢何丽想以身殉葬，高宗劝止。永徽年间，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率领处月、处密、姑苏、哥罗路、卑师五姓反叛，侵犯延州，攻陷金陵，劫掠仆累。高宗下诏命弃婢何丽担任攻越道大总管，率领左五卫大将军梁建方统领秦、成、齐、雍以及燕然都护回合兵八万人讨伐。楚越酋长朱邪孤助于是杀死昭卫时果毅都尉单道会，占据崂山防守。弃婢何丽等人分兵几路，攀援藤罗而上，猛攻敌军，贼兵大败，朱邪孤助连夜逃跑。轻骑穷追不舍，行军五百里，朱邪孤助战死。俘虏敌率六十人，斩首俘虏一万多人，缴获牛马杂畜七万头，俘获处密得十件四金、何之贺等人而归，升任左骁卫大将军，封成国公。显庆年间，担任举将军行军大总管，与苏定方及右骁卫大将军刘伯英讨伐高丽，未能取胜。龙朔初年，又受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各部族三十五军进讨， 皇帝想亲自率军随后。驻扎在鸭绿水，盖苏文派男生率精兵数万据守险要，众军不敢渡河。恰逢河水结冰，弃壁合力率兵喧哗着渡河，敌军惊恐，于是溃败，斩首三万级，其余部众投降，男生脱身逃走。朝廷下诏班师，当时铁勒九姓反叛，下诏命弃壁合力担任安抚大使。弃壁合力率轻骑500人驰入其部落，敌人大为震惊。弃壁合力小玉说，朝廷知道你们被误导，于是发生变乱，让我宽恕你们的过失，得以自新，罪在首恶，抓住他就完了。九姓人大喜，一起擒获伟业户及特勒等200人前来归附。弃壁合力数说他们的罪过，杀掉他们，其余部众于是安定。士兵有在路上去世的，命令当地收葬，免除其家的赋役。不久盖苏文去世，男生被弟弟驱逐，派儿子到朝廷请求归降，于是受任弃壁合力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安抚大使经略辽东，作为李绩的副手一同进攻高丽。李绩已攻下新城，留弃壁合力驻守。当时高丽兵15万驻扎在辽水，又引漠河数万人占据南苏城，弃壁合力奋力攻击，击败他们，斩首万级，乘胜进攻，攻下八座城，率兵返回，与李绩会合，攻打汝仪、大行两座城，攻克，又进军攻下扶余。李绩勒兵未进，弃壁合力率兵50万先赶往平壤，李绩随后跟进，进攻共7个月，攻克平壤，俘虏高丽王进献，升任镇军大将军，行左卫大将军，改封梁国公。总章一凤年间，吐蕃灭掉吐谷浑，势力更加张狂，入侵善、阔、和、方等州。高宗下诏命周王为桃州道，项王为凉州道行军元帅，率领弃壁合力等人讨伐。二王没有出发，恰逢弃壁合力去世，追赠辅国大将军、滨州大都督、陪葬昭陵，谥号义。当初龙朔年间，私驾少卿梁修仁新修建大明宫，在庭院中种植白杨，给弃壁合力看，说这种树木容易成活，不到几年就能遮阴。弃壁合力不回答，只是吟诵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的诗句。梁修仁景物改种桐树。儿子弃壁明，字若水，幼年时受任上柱国，封于阳县公。12岁时升任凤辇大夫。李敬玄征讨吐蕃，弃壁明担任白海道经略使，因战功多，升任左卫卫大将军，袭封爵位，赐给锦袍、宝带，其他物品很多，提拔嫡子为三品官。又升任基田道大总管，到达乌德建山，招降归附20000丈。午后时，弃壁明的妻子和母亲临洮县主都赐姓武，以左阴阳卫大将军的官职去世，享年46岁，追赠凉州刺史，谥号敬。弃壁明性情宽厚，喜爱学习，擅长辩论。儿子弃壁耸袭封爵位，黑齿长枝，百济西部人，身高7尺多，骁勇刚毅，有谋略，担任百济的达律兼封达郡将，如同唐朝的刺史。苏定方平定百济，黑齿长枝率领部众投降，但苏定方囚禁百济老国王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黑齿长枝畏惧，与左右酋长十多人逃走，聚集逃亡者依靠人存山自顾，不到10天归附的人有3万。苏定方率兵攻打，未能攻克，黑齿长枝于是收复200多座城。龙朔年间，高宗派使者招安小玉，于是他到留人鬼处投降，多次升迁至左领军员外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一凤三年，跟随李敬玄、刘审理攻击吐蕃，刘审理战败，李敬玄想率军返回，被泥沟阻挡，军队无法出动，敌军屯驻高地，压迫官军。黑齿长枝夜里率领敢死士500人偷袭敌营，杀掠数百人，敌将拔地设抛弃军队逃走。皇帝探赏他的才能，提拔为左武卫将军，检校左羽林军，赏赐金帛异于常人，升任河源军副使。调虏年间，吐蕃派赞婆等人入侵，屯驻在梁飞川。李敬玄战败后，黑齿长枝率领精骑3000人夜里袭击敌军，斩首2000级，缴获养马数万，赞婆等人单骑逃走，随即受任河源道经略大使。于是建议河源正对敌冲，应当增兵镇守， 而且运输粮饷必须充足。于是开拓土地，设置烽火台70座，开垦田地5000顷，每年收获粮食100多万斛。从此粮食充足，士兵精强，戍守巡逻具备防守。永隆二年，赞婆在青海扎营，黑齿长之奔驰袭击其屯驻点，击败他们，全部烧毁粮仓，缴获羊马甲首不计其数。高宗下诏慰劳赏赐，共任职军旅七年，吐蕃畏惧，不敢侵犯边境，封燕国公。垂拱年间，突厥又侵犯边塞，黑齿长之率兵追击到梁井，突然与敌军相遇，敌骑3000人正在穿甲，黑齿长之见他们喧哗，率200骑兵冲击，敌军都抛弃铠甲逃走。当天傍晚，敌军大批到来，黑齿长之秘密派人砍伐树木，在营中排列火炬，如同烽燧。恰逢风起，敌军怀疑有援军到来，于是连夜逃走。过了很久，担任燕然道大总管与李多作、王九言等在黄花堆攻击突厥古多路、元贞，击败他们，追击40里，敌军溃败逃回契北。恰逢左监门卫中郎将篡宝弼想穷追求功，诏命他与黑齿长之一同谋划，宝弼独自进军，被敌军覆没，全军覆没，宝弼被交给司法官处死，黑齿长之因无功获罪。恰逢周兴等人诬告他与右阴阳将军赵怀杰谋反，被捕关押在赵宇，上吊而死。黑齿长之对部下有恩，所乘的马被士兵弄伤，有人请求治士兵的罪，他回答说，怎么能因为司马就鞭打官兵呢？前后赏赐都分给部下，没有留存钱财，到死时人们都哀悼他的冤屈。李景行，袜蛇人，父亲突地基是部落酋长，隋朝末年率领部署1000多人归附，居住在瀛州，受任金子光禄大夫、辽西太守。武德初年，奉表朝贡，以其部族设置燕州，受任总管。刘黑闼反叛，突地基亲自到定州，上书秦王，请求接受指挥。因战功封齐国公，迁部族居住到昌平。高开道率突厥兵攻打幽州，突的击节击，击败他们。贞观初年，升任右卫将军，赐姓李，去世。李景行身材魁梧，勇气在军中盖世，多次升迁至瀛州都督，家童多达数千人，凭借财富称雄，夷人畏惧他。担任积石道经略大使，论亲临率众10万入侵黄忠，巡逻哨兵不知情，士兵砍柴打水的人几乎跑散。李景行听到敌军到来，立即竖起击鼓，打开城门等待。论亲临怀疑有埋伏，不敢前进。上元三年，在青海击败吐蕃，皇帝下喜书慰劳勉励，封燕国公。去世，追赠幽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全南生，字元德，是高黎盖苏文的儿子。9岁时，因父亲功勋，认为先人，升任中礼小兄，相当于唐朝的谒者。又认为中礼大兄主持国政，凡是辞令都由全南生掌管，升任中礼卫头大兄。过了很久，担任莫离之，兼三军大将军，加授大莫离之，外出巡视各部。而弟弟南建、南禅主持国事。有人说，南生厌恶你们逼迫自己，将要除掉你们。南建、南禅不相信。又有人对全南生说，他们将不接纳你。全南生派间谍前去，南建抓获间谍，立即假托高藏的命令召见，全南生畏惧，不敢入城。南建杀死他的儿子献忠。全南生逃往国内城据守，率领部众与契丹、袜蛇兵归附唐朝，派儿子献成到朝廷诉说。高宗受任献成为右武卫将军，赐给剩余马、锐锦、宝刀，让他回去报告。下诏命契必合力率兵援助，全南生于是得免。受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兼持节安抚大使，献出歌舞、南苏、纸盐等城投降。皇帝又命西台舍人李乾义到军中慰劳，赐给袍带、金扣7饰。第二年，召入朝廷，下诏沿途州县在船舍设置鼓吹，又与林将军李同帅飞骑仪仗在朝廷上表示恩宠。升任辽东大都督、玄兔郡公，赐给京城宅地。于是下诏返回军中，与李继攻打平壤，派僧人信成做内应，引导高黎精锐士兵潜入， 擒获高藏。下诏派儿子携带亲手诏书金岭到辽水慰劳赏赐。一凤二年，下诏安抚辽东，并设置州县，召集流亡，平调赋税，罢除劳役，百姓喜悦他的宽政。去世，享年46岁，皇帝为他举行哀悼，追赠滨州大都督。灵柩到京城，下诏五品以上官员哭祭，谥号香，立碑记载功勋。全南生醇厚有礼，奏对敏捷善变，擅长射箭技艺。他初到朝廷时，身服府制戴罪，皇帝赦免了他，世人因此称赞。全县城天寿年间以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卫。武后曾拿出金币，命令宰相南北衙群臣推举善射者5人，射中的人给赏。内史张光甫推举全县城，全县城让给右御前卫大将军薛土摩之，摩之坚决推辞。全县城说，陛下挑选善射者，但都不是华人，臣恐怕堂官以射箭为耻，不如停止。武后暂许采纳。来郡臣曾索求财物，全县城不答应，于是诬告他谋反，勒死他。后来武后知道他的冤情，追赠右羽林卫大将军，以礼改葬。李多作，他的祖先是瓦舍酋长，号称黄头都督，后来进入中原，世系年代久远淹没。到李多作，骁勇善射，因军功多次升迁至右阴阳大将军。讨伐黑水漠河，又请其酋长设酒高会，乘其罪斩杀，击败其部众。侍卫及孙万荣反叛，李多作与诸将进讨，因功劳改任右羽林大将军，于是统领北门卫兵。张柬之将要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，认为李多作一向慷慨激昂，可以用大义打动他，于是从容地对他说，将军担任北门宿卫多少年了？李多作回答，30年了。张柬之说，将军钟鸣鼎食，权贵显赫当世，难道不是大帝的恩德吗？李多作泪流满面，说至死不敢忘记。张柬之说，将军知道感恩，就懂得如何报答。如今在东宫的是大帝的儿子，而宠臣把持朝政，危害国家社稷，国家心肺在于将军，将军若有意，何不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？否则还能等到什么时候？李多作回答说，如果是为了王室，我一定听从您的驱使。于是指天地发誓，言辞语气慷慨坚定。张柬之于是定下计谋，任命靖辉、李湛为右羽林将军，让他们统领禁军，与李多作、王同角请太子到玄武门斩官而入。到了长生殿，禀报武后说，诸将诛杀逆臣张易之、张昌宗，担心泄露大计，不敢事先奏报，叩头请求归罪。武后卧病在床，看着李湛说，我对你们父子不薄，你也参与了这事吗？中宗复位，封李多作为辽阳郡王，时封十邑800户，他的儿子李承训为卫尉少卿。李湛升任大将军，封赵国公，时封10邑500户。皇帝祭祀太庙，特地下诏让李多作与相王一同登车陪侍。监察御史王迪说，李多作是夷人，虽然有功劳，但不应该同城御辇。皇帝说，我把他当作心腹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崔玄伟等人获罪，李多作害怕或是牵连到自己，所以表面上厚待为事。节敏太子诛杀武三思，李多作与成王李千里率兵先到玄武楼下，详细陈述诛杀武三思的理由，按兵不战。恭维令杨思绪正在侍奉皇帝，立即拔刀斩杀了李多作的女婿羽林中郎将也忽立，士兵于是沮丧溃散，李多作被部下所杀，两个儿子也遇害，家产被抄没。景云初年，追复官爵，并赦免其家属。李湛是李义府最小的儿子，字兴宗，沉稳厚道，有气度。6岁时被授予周王府文学，多次升迁至右散骑常侍，袭爵河间郡公。武后迁居上阳宫，留下李湛直宿警卫。不久，又任右散骑常侍，赐给铁券。武三思厌恶他，贬为果州刺史，历任明州、绛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左领军大将军。开元10年去世，追赠幽州都督。当初李义府因为拥立武后而得以担任宰相，而李湛成为忠心功臣，世人并不因为他父亲的恶行而贬低他。论功人本是吐蕃族人，他的父亲论亲陵世代担任吐蕃宰相。胜利2年， 论功人率领所统辖的土魂7000丈前来归附，被授予左御前卫将军，封酒泉郡公。神龙三年，担任朔方军前锋游役使。当时张仁愿修筑三寿祥城，论功人率兵出诺真水、草心山进行巡逻守卫。开元初年，突厥九姓叛乱，论功人领军渡过沙漠，越过白称陵，收服火拔部玉多真部落，使其降服。越爹斯泰反叛，在赤柳涧交战，论功人只有500骑兵，从新堡进发，当时贼兵四面围攻，兵力不敌，论功人杀牛犒赏士兵，镇定自若，两夜后突围而出，人们佩服他的勇壮。总共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，从未失败。皇帝赏赐宝玉、甲地、良田、同僚中无人能比，多次升迁至左骁卫大将军、朔方副大使。恰逢生病，玄宗派御医持马前往探视，去世时66岁，追赠播川郡王，谥号中。孙子为真，为真名羽，以字行事，志向恢宏远大。开元末年担任左武卫将军。肃宗在临武时，以卫尉少卿身份在随州、瀛州招募士兵，10天之内募得数万人。跟随肃宗返回凤翔，升任光禄卿，担任元帅前锋讨击使。在陕州作战，因功升任殿中监。史思明在河阳攻打李光弼，周至率兵20万在城下列阵，维真请求率领数千精锐士兵凿开数道城门出击，从早晨到中午苦战击败敌军。李光弼上表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。李光弼讨伐史朝义时，让维真镇守徐州，贼将谢钦让占据陈州，于是朝廷任命维真为颍州刺史，他斩杀贼将，降服万人，封萧国公，十封百户。李光弼病重，上表请求让维真代替自己，升任左领军卫大将军，担任英武军使，去世。尉迟胜本是于田国王，天宝年间入朝进献名誉良马，玄宗把宗室女嫁给他，授予右威卫将军、皮沙府都督。回国后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共同击破萨皮、波仙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卿。安禄山反叛，尉迟胜让弟弟尉迟要代理国事，亲自率兵5000赴国难，国人执意挽留尉迟胜，尉迟胜将小女儿作为人质才得以出发。肃宗嘉奖他，拜特进兼殿中监。广德年间升任骠骑大将军，派他回国，他坚决请求留下直宿警卫。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武都郡王，十封百户。尉迟胜请求将王位传给尉迟耀，诏令许可。尉迟胜留下后，便修建池塘楼台，厚待宾客，士大夫大多与他交游。跟随德宗到兴元，担任右领军将军，历任穆王父。贞元初年，尉迟耀上奏说，国中以嫡子继承王位，如今尉迟胜让出王国，请求立他的儿子尉迟瑞为王。德宗想要派尉迟瑞去承袭王位，尉迟胜坚决推辞，认为尉迟耀长期处理国政，人民已经安定，尉迟瑞生长在京城，不熟悉当地风俗，不可派遣。当时兄弟相互让国，人们无不认为他们贤德。穆王府撤销后，改任元王父，去世追赠凉州都督。尚可孤，字可孤，是东部鲜卑宇文部的别支，世代居住在松漠之间。天宝末年，隶属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，后来又侍奉史思明。上元年间，从贼营归附朝廷，多次被授予左右威卫大将军，封白水县伯，担任神策大将。因功仕任太常卿，改封冯翊郡王，十封十邑150户。于朝恩主管禁卫军，器重他的勇猛，收养为义子，取名志德，让他率兵3000驻守扶风、武功，历时10多年，队伍整齐有序。于朝恩死后，下诏赐姓李氏，名家勋。李希烈反叛，升任招讨使，应援荆襄，让他恢复本姓名，多次作战有功。诸子之乱时，朝廷征召尚可孤，尚可孤率兵3000取到襄州、邓州，向西进发，正值贼兵精锐，于是在七盘筑壁垒固守。伪将裘敬忠等来犯，尚可孤击退他们，于是收复蓝田。德宗将要迁往凉州，命令他率兵驻守坝上， 拜神策，金鸡、渭南、商州节度招讨使。求晋中拒战，尚可孤击攻击杀了他。晋军与李胜收复长安，担任先锋。因公家简教尚书右仆射，封冯翊郡王，十封十邑200户。又会合诸军进讨李怀光，驻军杀怨，在军中去世，追赠司空。尚可孤性格谨慎持重，深沉勇壮，虽有功勋，却从不自夸功劳，统御部下公正严明，李胜多次称赞他。裴宾，五世祖裴咎，本是疏勒王，武德年间来朝，被授予阴阳大将军，封天山郡公，留下不归，于是定居京兆。裴宾起初是奉金吾将军论为名，担任倩吏。德宗在奉天时，因公封忠义郡王，跟随论为名镇守夫方，署任牙将。后来节度使王七要去世，中军将何朝宗夜间放火作乱，裴宾独自藏匿不出。天亮后，擒获何朝宗等待命令，下诏将何朝宗连同军司马崔禄一同斩首，任命同州刺史刘公瑾兼任节度使，提升裴宾为司马。过了一年，刘公瑾去世，于是任命裴宾为节度使。元和二年，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裴宾治理严明，畏惧并远离权势，不致力于供奉，吃粗食，穿破衣，居处只求避风挡雨而已，仓库充实，百姓安定，当世将帅没有能赶得上的。因病辞去职位，入朝时不带仪仗侍从，妻子乘坐竹轿，两个侍婢穿着黄碧色肩帛衣服。元和七年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杰。赞曰：夷狄天性淳厚质朴，他们能够知晓道义所在之处，勇猛刚强不可改变，大概是因为智巧不足而诚信常有余。看大奈等人侍奉君主，都一心一意，没有瞻前顾后，所以能够功绩显赫，被天子倚重信任。至于浑奸、月爹、光颜之辈，功业流传无穷，正是因为诚信有余的缘故。浑奸、光颜自有传，现在将这类人物汇集在一起，写下这篇。